掀开经本，四百三十四面，四百三十四面，倒数第二行，幕后一句看起，虽送欠言，色情欲故，不如一解心境忘怀。这个还是接着前面法句经里面所说的这个多闻不如一门深入啊，这个里面呢一连串这些句子在习惯上称为流水句，都是强调这个意思。那么由此可以明白了，佛法重在实行，如果能结不能行，这是得不到真实利益的。什么叫做真实利益呢？如果修学佛法，在这一生当中不能够超越轮回，那你得到再多的利益都不是真实的啊！为什么呢？你来生还要搞六道轮回，六道里面生沉不定啊。这个生呢，是三善道；沉沦就是三恶道。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如果我们很冷静地去观察一番，你自然呢会明白，我们决定是在三恶道的时间长，三善道的时间短了，这一定的道理。有六道业因呢，就是善恶所感，凡是为自己或者为一个家庭乃至为一个国家都叫做恶业，都不是善业。真正能够为一切众生，利益一切众生，这是善业。我们想想自己，想想今天一天，想想今年一年，曾经起过几次念头啊，是为一切众生的。啊，极多念头啊，是为自己的。这个善恶业因呢，就清清楚楚的摆在面前。为什么佛要说为自己是恶不是善呢？这常常使我们听到之后迷惑，因为我们不晓得 六道轮回的来由。为什么会有六道轮回？六道轮回不是佛菩萨造的，也不是上帝造的，佛给我们讲啊，是自己业力变现出来的。什么业呢？妄想执着啊。这个是根源呢、起心动念想到自己是我执。佛说得很清楚，我执断了，轮回就没有。六道轮回从哪里来的？我执来的。六道之外还有四圣法界，声闻缘觉菩萨佛总称为十法界。我执破了，六道没有。那还有法执，法执也破掉了，那就四圣法界也没有了。那到那个时候是什么境界呢？佛在经上不得已说了一个名词，叫一真法界。这个是如来果地上所证的。所以佛说一切经，总而言之一句话了，无非是叫我们破执着而已。执着不是个好事情啊！不但人我执要破因为这个受害最深，受害最苦这个就是六道轮回。法我执也要破法我执不破不能见性，不见性就不能得大自在这个是佛出现在世间所要教导我们。那么我们修学经上这一段呢说得好啊，举了这么多的例子，目的是要我们一门深入虽诵千言呢，这是说你学得多，博学多闻，事情欲故这个就是执着。色是色相，情是情实越来越固执，不如一切不如真正能够圆解一部经，一个法门能达到心性双亡这个亡怀的意思就是不执着金刚经上所说的无住身心应无所住，就是这个意思。虽诵千言不求出世，不如一悟决离三界读经读得很多，法门学得很多，出世的念头没有这个很糟糕好，纵有出世的念头能不能出得去的？这是大问题出世要断烦恼见思烦恼不断，我想出三界能出得了吗？ 三界就是六道轮回呀、啊，是见思烦恼变现出来的。见思烦恼不断，轮回的现象啊也就不断。我们有没有能力断见思烦恼？说实实在在的话，在末法时期，一人当中恐怕一个都找不到啊！啊，这个是真的。今天我们算是非常幸运，遇到这个法门，这个念佛待业往生啊，遇到这个法门了。要不是这个法门，可以说千经万论，无论你如何精进修学，你若不断烦恼，你决定不能够超越轮回。那么换一句话说，你一生的修学只能够获得来一世的福报。像我们现在这个时间做大官的发大财的，这人有福啊，这是前世修的。做了大官发了大财，这又迷惑颠倒，不再修了，这又在造罪业了。福报享完了，那个罪业现前了，这就入三恶道啊！我们学佛千万不要走上这条路子去了，走上这条路就坏了，这是佛门里面常讲的叫三世愿。第一是修福，第二是享福，第三是堕落。福享尽了，罪业也造多了，要堕落了。所以一定要知道，唯有念佛求生净土，这是一条明路。我们今天除了自己认真修学之外，我们同样用这个法门劝别人。为什么不用别的法门劝别人呢？现在这个社会上有不少的法师大德用种种法门劝导众生，多的是啊，用不着我们再操心了。我们知道念佛确实能解决问题，所以我们专修专好。我们把一切力量集中在这一点，目的无非是希望突破三界，突破六道轮回。虽诵劝言，不存悲志，不如一听自他勉励。那么这是跟我们说出慈悲心，真实智慧非常重要。大慈悲心实在说就是大菩提心了。慈悲一定要建立在 理智的基础上，不能够感情用事啊。感情用事会受到反效果。佛门里都常说啊，佛法是慈悲为本，方便为门。可是又说慈悲多祸害，方便出下流。这原因出在哪里呢？如果这个慈悲方便呢，是用感情的，那就变成祸害下流了，啊，造罪业了。慈悲一定是要由理智做基础。所以我们佛门里面供佛供奉佛菩萨的形象，就代表这个意思啊。供奉的佛像啊，一定是一佛二菩萨。佛代表自信，代表本体，菩萨代表从体起用啊，从体起用呢，一定是一个菩萨代表悲，一个菩萨代表智啊。像西方三圣，观音菩萨代表慈悲，大势至菩萨代表智慧啊。华严三圣，毗卢遮那代表本体，文殊菩萨代表智慧，普贤菩萨代表慈悲啊，一定啊是这样供奉的啊。这就是时时刻刻提醒我们啊，要有真实的智慧啊，要有大慈悲心，自他勉励呀啊，自行化他。所以这是大师引用《法句经》里面这一段话，提醒我们，劝导我们一门深入。那么在民国初年，我们在谭旭老法师《念佛论》里面看到啊，这个小册子我们印的很多啊。谭老告诉我们，他的在家弟子当中啊，有一个居士郑锡斌，是个做生意的人，在老法师面前接受皈依，跟着老法师学佛啊。以后啊，他学会讲弥陀经，就学一部，一心念佛求生净土。他生意不做了啊，到处去讲弥陀经啊。有些是农村里面呢，没有人去讲经的，他去讲经啊。三个五个人听他也讲，十个八个听他也讲讲了几年呢，大概是看他那个书里面说的，也不过就是三五年的时间，他预知时至，讲完经之后，告诉他的朋友，说我要走了，请这个朋友呢替他租个房子，人家问他，你要走了，你租房子干什么？ 他说我不是到别的地方去，我到西方极乐世界去，怕死在人家家里不方便，你给我租个房子。同修们听到之后啊，你有本事欲知时至不害病能往生，这很了不起啊，大家都不忌讳，每个人到我家也行，他说到他家也行，结果在他朋友家里往生。弥陀经讲完之后那么样自在，他是坐着走的，这个朋友们还要求他了，他说古来的这个往生的人啊，总要做个记子，做几首诗啊，留得给大家做个纪念呢、要求邓锡斌，邓锡斌就跟他们讲不必了，你看我这个样子就很好的纪念了。一门深入啊，为什么他能我们不能？说实在话，我们学杂了，学乱了，我们得亏吃在这个地方啊。这一生当中，纵然造再大的功德，再多的这个福报，若不能往生，都变成人天福报，那就非常非常可惜。老法师在幕后举出这个往生的例子四个人出家的修无师，在家的男居士郑锡斌，附带是郑锡斌的弟弟也念佛往生，在家的女居士就是青岛的张氏，都是预知时机，都没有生病站着走坐着走多么自在，这才是这一生当中第一桩大事，没有比这个事情更大的我们必须要认识清楚，唯有一门才有成功的指望搞多了搞杂了决定了有障碍请看下面经文，又文殊章云，如说修行，如行而说，若不能耳，是也不能利要众生，自己不能救等这是大师引文殊菩萨的一段话文殊菩萨教导跟普贤菩萨呢完全相同普贤菩萨在此地教给我们法供养当中第一句就是儒教修行供养而文殊菩萨说儒舍修行儒行而说，这就是说明结跟行是相辅相成的我们的境界为什么不能够天天向上提升呢原因就是我们行不得力了所以那个解就遇到障碍不能够圆解 这个会修行的人，他解一分，他一定就做到一分，他真的做到了。真正做到之后，哎，又有新的悟出，行能够帮自己。这有新的悟出，他的行啊，他又提升一层，所以解行相辅相成，那个意境啊，天天不一样啊，年年不一样。这个学佛里头充满了法喜。那么如果不会修的，或者是一昧求解，做不到。刚才说了，他的解不圆，不但不圆，有的时候他解会解错了，误解了，曲解了。为什么呢？因为他自己有妄想分别执着，用妄想分别执着来看经文，要说是不错解，那太难得太难得了，很多把经义错解了，过了都是不能够如教修行，过失都在这个地方。还有一种人，专门在修行啊，不求解，那也不行。这个其他这个法门里面问题很多。净宗啊还比较好一点，不求解，就一句佛号念到底也能往生。但是品位不高，就是知见不圆呢，但是他能往生，这就是比其他法门要强一点。那么这也就说明，为什么古来的祖师大德苦口婆心的为我们发明经义。净宗也不例外，莲池大师的疏钞，藕益大师的要解，说明了念佛人也要求解，这是正理的。为什么呢？念佛人对于这个经义解得愈远愈深愈广，不但增长信心，而且增广愿力，那是愿力宏深。他为什么有那么大的愿呢？他解得远，他认识得彻底呀。所以愿力自然就大了。如果他没有这样的深解缘解，那个愿想发发不起来。所以还是不能违背这个原则。解跟行呢要相辅相成。否则的话不能够利益众生。不但不能利众啊，自己也不能解决问题。换一句话说，要想脱离三界轮回呀，不是那么容易事情。这下头一段，又云善男子，如来从修行中来呀，若能修行，则是成就供养如来。这一句话很好，这个大师用这一句话来做总结， 借这一句这个如说修行供养啊，为什么呢？如来不是自然成就的，如来在未成如来之前跟我们是一样的呀，他也是凡夫啊。凡夫之所以能成佛，修行成就的呀。行就是我们的思想见解行为，修是修正，我们的思想见解行为全都错了。可是我们几个人认错，不肯认错啊，都认为我的思想见解行为很正确啊，哪有错误啊？这叫做迷惑，这叫做无明。经常常讲的惑，讲的无明，说这个就是。我们没有冷静的去思考，果真冷静思考，佛这些经论是个标准。从这个标准来观察，我们今天在六道，在六道的人，在三界的人，你要说你的思想见解行为没有错，怎么会有六道轮回呢？六道轮回就是错误的思想见解行为变现出来的吧。所以佛教我们修正，修正了之后，这个三界六道就没有了。正确的思想见解行为，佛门里称为阿罗汉。俗话常讲啊，证得阿罗汉果，一教三经里头也说啊，佛讲得很明白，你什么时候证到阿罗汉果了，你就可以相信你自己的意思了，就是说你的见解思想你可以相信，没错，可以相信，没有证得阿罗汉果，你要承认的，我们思想见解行为错误，不是正确的。佛教给我们要断烦恼，要破所执障。所执障是妄想啊，烦恼是执着啊。烦恼里面最重的贪嗔痴慢疑，哪一个没有贪嗔痴呢？贪嗔痴佛讲啊，那是三毒啊。我们心里都有贪嗔痴，这个心就有毒了。这个心里面有毒，他的思想见解必定就带着这个毒素在里头，那就是错误啊。 所以一定要断见思烦恼。这个六道轮回就没有了。永嘉大师说得好啊，觉后空空无大千呐、大千就是三界六道，觉悟之后没有了，就好像做梦啊，醒了，梦醒了之后，梦中境界没有了，觉后空空无大千，这个要紧啊。所以佛是从修行。那么佛告诉我们修行三个层次，第一个要断见思烦恼，然后再断尘沙烦恼这就证到菩萨的果位了，最后再断无明烦恼，那就成佛了那个时候你的思想见解行为完全正确一丝毫错误都没有所以如来是从修行成就的我们要不修怎么能成光靠解不行啊一定要修啊要认真去干的这个常常去讲经啊要发心讲经啊讲经不一定在讲台朋友当中亲戚当中三个五个遇到都可以在讲最好能发心养成一个习惯天天讲遇到人就给他讲这个有很大的作用讲经呢用佛经劝人嘛你讲嘛也劝自己嘛自己毛病很重啊劝一次两次不会觉悟啊天天讲天天劝人也天天劝自己劝久了他就起作用了到时候不知不觉啊自己就改了有的时候自己不是去有意去改了真的毛病改了什么原因呢佛法讲熏习每一天呢受佛法的熏习所以这个经典上佛常常讲啊读诵受持为人引说啊这个很要紧啊特别是自己业障习气很重的用这个方法很有效果下面呢这是第二句利益众生供养者这个是底下这一段文是解释这一句了利益众生供养前面是儒教修行供养如舍利品云舍利品华严经的舍利品所修善根皆为救护一切众生这个是总纲领就像世尊在《金刚经》上所说的菩萨发了菩提心菩提心发了之后做什么就是发一个灭度一切众生发这个心 跟此地讲的意思完全相同。《金刚经》后面还有一句话，十无众生得弥陀真，这句话说的很高明，度众生不着度众生的相，那么在普贤行愿里面呢，这就是利益众生供养，所修一切善根，这个所修的一切善根要在菩萨行里面，就是六度不使持戒忍辱即知道禅定般若为什么都是为了救护一切众生就是金刚经上灭度一切众生帮助众生断烦恼，帮助众生除妄想都是为了这个。那么六波罗蜜就是菩萨的善巧方便大慈悲是心的，方便是方法，六度是方法经上称的善巧方便呢。又云诸佛出世本为利要一切众生故，所以利益民真供养，这句话说的很清楚很明白怎样供养诸佛如来呢？利益众生，利益众生呢，就是你真正供养如来你要不肯全心全力去做利益众生的事情每一天在佛下面前香花水果恭恭敬敬的供养，那都是假的，那都不是真的诸佛菩萨不会接受每一天真正在做利益众生的事情，把供佛都忘掉了，佛看得清清楚楚，佛说那是真正供养他所以佛法不在这个形式要在实质利益众生，怎样才算利益？这个经上讲利要如果不能帮助众生出三界，不叫利益他来生还搞六道轮回，那算什么是利益？所以佛法里面讲娱乐，此时娱乐给众生快乐，现在叫众生得快乐，来世不能得快乐，这个不是真的。佛法说这一生当中叫众生受很多苦，来生呢得快乐，这是真的乐现在能叫众生得乐，来生生生世世叫众生都得乐，这个是真乐那么由此可知，佛法里面讲这个利乐是永恒的，不是眼前的眼前这个不算的如果在净土上修行，真正能够如理如法，也就是 经叫真的通了，真正圆解了，你现在就得了。无论你现在处在什么环境，你是顺境也好，逆境也好，你都会快乐。为什么你都会快乐呢？